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每点不同，我是 DL。 本播客关注自我探索与女性成长，在节目里你可以听到不同女性的职业生涯和成长故事，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生活中的困惑与新的认识，并与你分享美好生活指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这一期又邀请回了我们的常驻嘉宾邹飞老师，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久没有见了，好久没有说话了的感觉。
对，
我相信大家应该通过那个短视频对吧，我们俩做的一些视频系列应该多多少少的了解，然后也是哇，真的很开心，就是感觉好像回到娘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去碰一次还是非常值得的。然后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女性，我们应该要看到可能性。这个话题看着有感觉有点大，但我想通过我们俩之间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可能性，以至于它把我们的命运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所以第一个我想去跟邹飞去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可能性啊的理解是什么。
其实这个话题说实话我也想了很久，也不是一两天之内突然有的，就是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我就回忆了一下，我在我看来小时候的我啊，我对女性的可能性了解的就是理解的或者这个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当时对我来说可能性就是一个自由谈恋爱的机会，或者一个顺利毕业于某个江内的一些大学或者大专，然后回到老家可能找个几千块钱的工作，或者找个稍微条件相对来说还不算差的一个人结婚生子，当然运气好的话就是跟婆家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然后有自由回家看父母的这种机会。就是我当时看到的可能性，我当时小时候看到的可能性更多的是一个从婚姻生子以及就是那种婆家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围绕着这个东西，就是上大学这个事情并不是我看到的非常主要的可能性。就是在我看来女性上大学或者实现她的梦想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少的或者极少的，可能就是在乌鲁木齐啊这种比较大城市家里条件相对好的女性所拥有的机会，所以那个是我小时候的啊。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可能性非常的多，就是在我看来一个女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有很多很多选择的权利，很多选择，比如说一个女性可以当妈妈也可以不当妈妈啊，有的女性可以选择结婚也可以选择不结婚，那当然有的人可以选择上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回家上班，但是也有可以有些女性选择当个科学家博士博士后在大学里教一堆人，当然就是女性也可以自己去上班也可以自己创业赚更多的钱。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现在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广泛。就是我之前在欧洲读硕士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24岁左右，就是我是那种本科直接毕业之后去的，当时我们班有37岁的一个东欧的女孩，然后有40多岁的有两个孩子的爸爸，然后我当时的教授是63岁的一个老太太，而且她当时她的老公应该是很快就我去瑞典之前就走的，但是那个老太太每天打扮着漂漂亮亮的，涂过深色的口红，就非常快乐。然后我也知道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快40多岁的已经跟老公离婚的，但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在住在别墅，已经开了3家公司的一个北京的女生，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前段时间啊，对吧，很红的一个50岁之后离婚自己去开车旅行那个苏敏的阿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多多少少听。然后我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在这边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我真的很想跟所有的女性说，就是一定要敢去想敢去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我们俩当时喝咖啡，我们不是说这事儿嘛，我们聊到女性话题，然后我说哎，要不录这么一个内容，要让更多的姐妹们也看到。因为说实话你看从小我看到的可能性跟现在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那我就是作为过来人，我就是想让很多人明白，哎，我们也许不管什么样的身份，也许我们也有很多刚刚后面所看到的这种可能性。
我听完你说的这些话，我其实真的特别的激动。我感觉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相当于就是看到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你既可以选某些既定的路线，你也可以不选。刚才你所说的这一切 就是说，我们女性其实是有选择的能力的，我们可以去选各种各样的去生活。但是我们在想到这个可能性，我们现在分享的全部都是一些积极的方面。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是负面的可能性。以前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在老家啊，因为我是闽考汉嘛，那我们这种的上汉语学校的少数民族同学相对比较少，在我们那个年龄段那个年代。然后呢，我身边只有一个表姐，就是她可能比我大个5、6岁吧，她是上的是汉语学校。但是，就是当我上高中的时候，其实她已经大学毕业了。完了之后呢，她就是回到了我们的老家，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她也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周围所有人都在评价她。你看，她虽然学识很高，但是生活没有搞明白，找的男人不太行，之类的。然后我妈就会不断的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上学上的有多好，你看你到最后，如果生活没弄好，一切都为零。如果我的生活中出现一点点的这个有点叛逆哦，有点不听话的地方，他就会拿着别人的这种的负面的案例来去压我。我当时非常的愤怒，为什么你总觉得我上了这个汉语学校，那在他所见识的这个亲人朋友之间的这么一个案例来说，我也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个就是这种的负面的可能性，因为就像你刚才其实最前面你也说了，比如说啊，未来我们的怎么处理婆媳关系啊，我感觉到我吸收到的这种可能性的教育，相当一部分都是负面的，就是说你要小心哦，你要走这条路，你有可能会变成什么什么样的人，你要小心哦，你要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了，因为外面很危险。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男性在接受到教育的时候，他听到的这种的负面的可能性是不是会相对低一点？就是说，更加主动的去说，你可以去闯，没事儿。但是呢，女生如果晚一点回家，说外面很危险，你赶紧。对，我上一次就是我爸来北京的时候，我也跟他去聊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男性总想保护我们，然后就说外面很危险。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危险？我爸也说了是男人造成的危险，那为什么不是对他们做限制，而是对我们做限制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误解。所以我想说的是，大家要警惕这种可能性，它可能也有一些正面的和负面的。那什么时候我们更理性的去对待，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儿，那我们是需要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的。不能只局限于自己身边的人去判断哦，我如果做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挣很多钱，或者是就有可能倒大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对于信息的辨认能力吧，搜集能力，包括我们不管是在婚姻道路上、求职道路上、选择大学的道路上，你多问几个人，我觉得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回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在一个信息闭塞的一个环境里面，可能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自媒体。那因为我跟 Zoofy 也是很熟嘛，就是你是属于在一个农村啊出生长大的，然后一点一点啊走到了现在，所以我特别的好奇啊，在你上内高班之前的那个人生当中。你所看到的可能性，你所听到的话语，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决定，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巧合，你走上了，比如说内高班去走出去，要继续学习。因为我也现在到了35岁的这个年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能走到我现在的这一步，也是多亏于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妈是一个在西安上过大学的人，然后我爸呢也是上过大专，然后他的工作岗位也特别的好，那他们就会非常逼迫我去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但我再回头看，就是我父母各自的他们的兄弟姐妹啊，他们的孩子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就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在想，可能他们所看到的可能性，就是他已经帮我打开了一些窗户。然后我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时候，我就能看到更广的世界，然后再继续走出去。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局限，他们也会不断的说：“哎呀，你在我们身边多好呀，你就在这里呀，之类的。”但是我还是特别叛逆的走出去了。但有一刻，我就在想，哎，可能多亏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 培养我的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或者是让我去好好的学习，以至于我现在身上会有一些能量去跟他们抗衡，说我要留在这儿，我要干这件事情。那这个也其实是归功于他们的。但我的那些表弟表妹们，他们可能也没上高中，直接上了一个中专，也获得了一个现在也还行的一个生活吧。但他们就没有我那么努力吗？他们的智力比我差吗？那不一定。我现在觉得，其实他们也很聪明，只是环境不一样，他们的父母跟我的父母不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过去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明白了，就是我自己的话，首先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我是农村长大的，然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我现在那个是1997年左右的小学阶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我们村里的那个小学，就是教室都是那种漏雨，就是下雨的话，基本上漏雨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裂痕，就墙角的裂痕，就是你可以看到一束光进来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个画面感？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好，这是第一种，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群小孩围绕着那个炉子，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书，手都冻的那种。那我也小时候，大家所想象的童年都有过，比如说我放养呀，我陪爷爷奶奶放养，还有因为放养的不太好，外公外婆都被他们揍过，当然打的没有那么狠啊，因为我皮肤厚啊，他们也不是那种天天打我的，就是可能就是确实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之前在曾经的播客里面说过，就是我是那种。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很爱自己，还是因为我本质上是个非常懒惰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吃苦，我真的不喜欢吃苦。好在就是我不喜欢吃苦，然后再加上我妈妈是个非常能吃苦的女性，当然她能吃苦也是因为她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非常不幸的被我姥姥强迫停学，她当时1、2、3年级学习非常非常好。然后当时包括他被强迫停学的时候，就是他的老师和校长都过来劝我姥姥说："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聪明，再加上我妈妈当时是他的兄弟姐妹当中就是老大嘛，说作为老大您就让他选嘛，对吧？家里的事儿总得让弟弟妹妹做也行啊，因为这孩子真的是非常厉害。"但是我姥姥当时就是哭着闹着就不让我妈去上学。所以就是我妈妈的回忆里，她说就是当时她特别难过。她小学6年级之后就基本上开始做现在所有女性能做的，比如说拉条子呀、那个做囊啊，这些全都可以做。但是你想，小学6年级，哎，一个小女孩小学6年级经历了这些，这是一个。但是她说后来就是她到了结婚的年龄，发现她当时跟她一起上学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们是农村的，但是我们也有小镇嘛，宝子。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女生同学，她当时只不过是读到了初中还是高中，我忘了。然后那个女孩当时是我们小镇的镇长还是副镇长，我忘了。她当时就是她说，每一次看到那个就是她的同学，就觉得哇，如果我当时上学，也许我可能会都过得比她好，就那种感觉。所以她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再怎么样，我都会让他们上学。好在我们都非常幸运的是，我爸爸也是非常支持教育的一个人，虽然我爸是高中学历，但是他的确是我们所说的卡德尔，就是干部嘛，所以就是家里的大部分事情是我妈妈一个人承担，有一个人经营，不管是家里的羊啊牛啊，还有一些棉花地啊这些，所以整体上就是我父母相对来说就是他们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公认说，孩子要上学。我们卖房、卖车、卖什么什么都行啊。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没有车，当然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行，就只要你们愿意上学都行。所以在我们学习方面，我父母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必须要拿到满分什么的。他们唯一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希望你们跟我们一样的过日子，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边这么辛苦。就是他唯一的告诉我的是这个，然后再加上我父母，我觉得他们，我现在回过头来，我非常感恩他们的直接，他们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所谓的非常厉害的亲戚，你懂得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后来将来找工作，我们是没办法帮你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趋势就是那样嘛，所以意思就是说，Kid, you're on your own，就是 Taylor Swift 的那首歌来说，就 You're on your own。 对，我觉得这边特别适合放那首歌，真的是我每一次听这首歌，我就会很想哭，因为就父母就是那种无限的爱，但是同样的就是经济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真的你们需要靠自己。好，这是一个也是我认为就是我所看到的可能性，是因为我父母的鼓励下，而不是压迫下或者强制要求下，再加上就是。我妈妈就是那种，只要我们玩儿，只要我们贪玩儿，不愿意学习，她就会让我们干活的。但是只要说妈妈，我有很多作业，或者我想学，因为我数学不好，我想学集合，因为我集合不好，她就说行。然后她自己一个人干活的那种，她哪怕花钱让别人干，但是就不让我们干。但是，所以就整体上就是我不想让自己在农田里干活儿，所以我就是拼命的学。我永远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相信。舒服的办公室环境，舒服一结合的一个工作模式，是一个永远比农田里干活舒服的。这个不是歧视，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是这样认为。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走到今天的另外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原因。但是从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是你知道，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家的就是女性的觉醒还是比较早的。就是当时我爸就说，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说三个女儿嘛。我爸爸说，男孩子该上学，但女孩子更应该上学。他说，有一天如果你老公欺负你了，或者委屈你了，你至少有本事说老娘不干了。就是我现在觉得，我的妈呀，我爸爸也太厉害了吧！他只不过是一个小镇的一个小的干部，但是他当时就是，他可能也感觉到当时的女性的压迫。我觉得啊，虽然我爸也有，就是在他无意识的伤害过我妈妈，我也看到过，但是我觉得他本质上其实是还是非常希望他自己的女儿们不要受那种委屈，因为我妈妈也处理过婆媳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觉得所谓的可能性背后肯定是有一个你非常强制的后盾，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你看。我其实到了内高班，也是因为自己真的是拼命的努力。同样的，就是也是当时国家非常好的政策，就是内高班。我觉得就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当时我去内高班之后，我有一些其他地区的同学啊，像南疆的其他一些地区。然后那些地区的女生当中，我也见过她们家的照片儿，就是那种就是那些墙、那些房子，那土做的，真的是非常。哎呦，就看了之后，我在想，天呐，我其实真的是很幸运了，就是那种感觉。但你看那些女孩也是，后来就通过中考来到了内高班，读了3、4年的学，而且都是学习非常好，比我聪明很多，就是物理、化学，就是分数非常高。包括她们，哪怕参加完高考，就参加了当时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会的高考，成绩都比我好。你知道，就是我唯一我身上到现在为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我敢做。我敢去想，我当时你看，我上个播客里面，我们应该聊过这个事儿，对吧？我当时选那个现在的那个北外的大学，很多人都觉得 Zofi 考不到，因为我就是学习没有那么好啊。但是我当时就想的，哎，当时就是全内高班只有2个名额，那我就试试呗，反正就不试也肯定考不过，但是试了也有至少就几点几几几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就考过了。那我回到为什么提到我的一些女性同学，就是这些女同学，她学习都很好。高考之后呢，非常遗憾的是，大家还是回老家了。我们后面确实没有保持联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微信呐这些东西。但是我去年跟我一个高中同学聊了之后，发现当时回去的那2个女孩，大概就是过1年之后，就是也就是相当于我的大一。他们就过1年之后在老家结婚生孩子了，然后其中一个是我曾经对我帮助特别大的，就是算是一个学霸级别的，这个女孩现在在老家超市里打工，3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她老公还是想让她继续生，我听到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朋友们，就是我真的，我们为什么我跟迪奥当时打算录这么一个播客，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需要看到的是可能性。就是你看，当时你说这些女孩真的想结婚吗？我觉得并不一定啊，也有吧，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可能是当时09年啊，2009年，我是考到大学，也许那个时候的父母或者那个时候的我们那边的一些人的思想来看，女孩子十几岁了就应该结婚啊，上学有什么用啊？上大学花一堆钱怎么样？对吧？我们家也是，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非常辛苦的，包括因为那个时候我姐姐也在上大学，也是在北京。但是你知道，我们家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可能性啊，可能性相关的一个非常让你觉得深思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当时和我姐姐，我们俩当时要去北京，应该是大二和大三期间，暑假买火车票，而且不是所谓的那种硬座啊，那个硬卧啊什么的，就是那种硬座，就是学生票，差不多不到300块，应该是200，就是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我跟我姐姐都没有钱买这个票，我爸爸虽然是干部，但是他，你想供两个女儿上北京的大学，生活费、火车票这些东西是非常，还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的家里的收入来源可能是秋天10月份之后会好一些，但是前面就可能确实不好。哎呦，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爸当时穿着那个就是大脚趾都破的那个鞋。就是布鞋，他在那个我到现在为止印象非常深刻，在院子里坐着，就是找了两个非常有钱的亲戚，然后给那两个亲戚打电话，我都听到声音，可不可以借一下1000块？然后孩子们刚好去上学，就是现在去北京，因为那个是大二大三，我听到的非常清楚。哎呀，哥哥，那个不好意思，我最近手里没钱呢，啊，哎，有的话肯定会借给您。两个人拒绝，然后当时我爸说一句话说。哎，不能荒推的 option，就是意思说，哎呀，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辛苦的，所谓的就是当一个供你们上学的父母，就是，哎呀，好像就好辛苦，就是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当时非常难过，但是你知道吗？就不到30分钟，我觉得就整个宇宙在帮我，就是那种我运气特别好，整不到30分钟，就我的那个我爸爸的大姐姐叫姑姑，对不对？我大姑莫名其妙的。从他的家里走路的话，差不多40分钟的距离，莫名其妙的就来我们家，说：“哎，我知道女孩子们现在也马上就要上学了，然后那个钱他就是瞒着自己的老公，也就是我姑姑的老公，存了1000块给我爸，然后我爸就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就是眼泪就快流出来了。但是你看，就是我觉得我人生就唯一一次看到我爸抱怨的一次，但是那个后面就是我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运气好，真的是因为我们家人，包括我们的亲戚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上学这事儿引以，就是真的是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所以我们据说啊，后来我跟我姐姐还有我哥哥，我们都学习很好的情况下，很多我们乡下的，我们农村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教育孩子们说，哎，你看谁谁谁的孩子，他们都在大城市，你看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向他们看齐。然后现在你知道，那个是07年、08年左右。现在我回家，很多人的孩子在北京啊、西安呐、啊、上海，甚至有的人的孩子在北京或者上海大公司，像小米呀、华为这些公司上班。对，所以说的就是说的有点多啊。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呢，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当然就是我的运气，就是因为父母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但是也是因为我真心觉得我是相信这个可能性。你看，我大学开始就是包括，如果我的那两个同学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学校，或者就是你比如说内地的一些其他的大学，会不会不一样？也许我不知道。
我听你说你的这个故事，我真的特别的感动。然后我被什么打动了呢？就是你父母的诚实、真诚，就是这个诚实这一点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也有女儿嘛，就是我作为父母，我肯定是想给我女儿展现这个社会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友好的这一面。不想让他就提前去接触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说让他知道我有经济压力这件
朋友
事
们，
儿。
跟他们说一下，DL 现在马上就哭了，他
没有。
眼泪都是那种。
对，但是
I know。
，yeah，you know，但是呢，就是在你，就是你的父母在你面前给你展示出来，哎，确确实实有困难，但是有了这个困难，我也非常努力的在帮助你。但是这个过程你也看到了，我觉得反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推动和鼓励，
更多的
对吧？
责任，我觉
对，
得对，
然后你再进入到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进入到大学里面，你再进入到社会里面，你就知道挣钱不易，然后你得到的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你会更加的努力的去往前走，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最开始也说了这个负面的可能性吧。其实，当我们非常真诚的、真实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能好好的评估一下，哦，我如果选择上大学，那我可能会面临的，比如说升学的压力吧，找工作的压力吧，经济上的压力。那我如果选择 就是大学完了马上回到家，那我可能遇到的是，比如说我父母肯定会能帮我呀，或者一方面帮我照顾孩子之类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有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婆媳关系啊，各个方面的这些压力，因为并不是哪一个选择，哪一个可能性就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就是你父母给你呈现出来。你不管选择哪一项，它都有正面和反面。那你看到了这两面了之后，你再去做去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这就是我跟你最之前拍那个录的那一期播客《在乎的艺术》那一期里面，我们其实也聊过，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负责任。其实也是我们要看到各个种各样的这个可能性之后去。筛选，去权衡利弊，然后再去选择自己能承担的那一个，不是说你在一个 bubble 里面，然后父母给你创造了一个，然后你就非常舒适的去生活，然后突然间有一天这个东西一破，然后你就觉得天呐，怎么这样？那你们怎么骗了我？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对吧？
当父母的，我觉得就真的有的时候，当然也不是说完全的把责任推给孩子，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回过头来，我父母当时把说句难听的那些话，就是什么我们没办法帮你们，全都靠自己，那些话说出来，我当时也是，说实话，我有没有怨父母？有过，我虽然现在我也没有跟父母说过。但是，我真的就有的时候还挺羡慕那些就家里条件非常好的人。虽然我们家也不穷，但是就是我们的这种有一些固定的时间，真的是我们家里经济会很差的那种时候。然后我记得前年，就是我给我妈打点钱，因为家里当时有一些事儿。然后包括我毕业之后，就是找工作了，有存款了，我也会经常给他们帮助。然后前几年。就是我跟我妈妈说，就是自己的，就是最近的工作状态呀什么的，因为我确实遇到很多好人，就帮我找一些额外的一些外快嘛。然后我妈妈就是非常就是 very emotional，就是你很明显感觉到她也马上就哭了。她说：“我感觉你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委屈了你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她说：“连买个火车的票都，就是那个钱都没办法给你们。然后，而且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办护照的时候。”我当时可能吃坏肚子了，那个没有座位，你知道，就站票啊，40几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站票，我拉肚子，你能想象？就是因为真的是上过大学的朋友们知道，就是那种火车上的那种厕所都是会有的时候被一些，对吧，有些没有票的人占用，他可能把厕所锁在里面，就在里面睡觉。OK，然后我妈妈就是当时说，哎呀，我记得那一次，你就真的是拉肚子，真的是我感觉。啊，然后我说妈妈不用难过，我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她说你有没有怨过我们？说我跟她说，虽然有时候会难过，但是我从来不会没有怨过你们，从来不会说我父母怎么感觉没有做到当父母的职责，我没有想这样想过，我只是更多的是当时就是我在说，哎呀，如果我们也是跟其他同学一样，就是一旦放假坐个舒服的硬卧或者坐个飞机，会不会更好？但是你看，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告诉各位啊，就是尤其是妹妹们啊，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我告诉你，你的幸福现在没有来，不代表它不会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有的东西你拥有的稍微晚一点没关系。我的很多，我人生当中的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包括机会，包括旅行，包括自己的很多，非常让我有幸福感的这些事情，都是比别人稍微晚2、3年，但是大部分都是靠我自己的。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不怕太多的东西，因为我经历过太多的。就是说句难听点，我穿那个什么，光着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现在反正我也穷过，我也在，对吧，餐厅里打工过，我也在咖啡馆，我在厨房打工过，在留学期间，所以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对这种自尊心，你说我自信，就是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强的自尊心了，我就很，就我不太会在乎太多了，就是大家怎么看待我就那样吧，就那种感觉，有点跑题了，但是也是想通过这事儿想跟朋友们说，就有的时候父母作为父母真的不会存在一个不爱孩子父母，我觉得啊，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很爱孩子的，哪怕你的父母是没办法给你爱。发自内心的讲，我觉得这些情况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父母是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爱，没有体验过爱，所以他没办法给你爱。 这样想的话，其实你的父母也是挺可怜的，所以不要怨恨父母，而是想一想有没有机会改变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对，嗯。
我就感觉每次看 Zofia 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小红书，我会放到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就是他会散发出一种特别自然，然后是很有能量的，然后这种能量是从内往外那种散发的。然后今天我也跟他说，我说，这次就是我出差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培训，然后我也认识了一个女孩叫佑晨，那她也是跟你一样，我就说我一定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就是那种她就站在那儿跟你说话，然后也没有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炫耀她自己拥有啥，但就是说一下她自己的生活状态，特别有能量，就能感染到你。那可能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她从内在她是有能量的，那这种能量是怎么获得的？那可能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那个可能性的话题，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这种希望、这种改变的可能，他去尝试去做了，并且把这件事情做到了，那这个就会返回来给予到我们。所以我问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比较封闭、单一的这种的生活的空间，我们有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和一些改变呢？
我自己就是从自身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突破自己的这个圈子，或者让自己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首要而且最最最最最基础的还是教育。我真心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靠教育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包括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啊，也是来自非常普通的家庭，包括我同事当中，像河北呀或者东北这些同事，哇，我听完他们的故事，我都觉得虽然我们也有经济方面的困难，但是你看他们真的是来自那种离异家庭，甚至就是爸爸都就是看都不看一眼的这种家庭里成长的人，但是你看他们就是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完全换一个新的专业，然后完全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自己先工作存点钱，去国外留学，拿到硕士，看到更多的可能。所以我认为，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因素还是教育。对，第二个，我真心觉得就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一切。什么叫开放的心态？就是不要想太多，这个事情能不能改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它肯定会给你带来某种意义。它不一定是一个物质上的，或它也不一定是什么人脉方面的一些好处，但是它肯定会给你带来什么东西的。你相信我，就是，就我哪怕去，比如说昨天我就是结束了工作之后，我其实有2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我当时在想，在家编辑视频呢。还是出去散散步，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非得把所有的事情现在做？我说我今天上午、下午一直在工作，那我就出去散步。然后我出去散步之后，我躺在那个朝阳公园草坪上听个音乐，哇，我感觉我哪怕自己一个人，大家那种一群一群人在坐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孤独，我就觉得哇，我好幸福，就是那种。这么自由的，我穿着不用有人管，我的打扮，我的怎么样，我也没有人指手画脚的说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哪里什么什么，我就一瞬间那种幸福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看，就是哪，就是当时我下决心，就是我就说出去散散步吧，吸收点阳光，这事儿就给我带来那种心理上的这个就是这种感觉，感官上的这种。价值特别高，所以呢，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心态去尝试一切。那所谓的这个一切，可以包括你去做某个活动啊，对吧？比如说出去散步啊，或者健身，它也可以是那种去展览、去听别人讲座、听播客啊。比如说我们 DL 老师的《一点不同》这个播客里面的内容相当不错啊，我必须为他宣传，朋友们。对，我觉得他的播客真的是需要被看到的。
谢谢
对，真
谢
的
谢。
不是因为，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播客里面，我真的觉得就是女性多看，就是对你有价值的，就是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好像第一次听我不太相信，第二次听，哎，好像有一点有道理，第三次听，哎，这个点我喜欢，然后你继续慢慢的听，它可能真的是激活你内心隐藏的以前不相信的一个可能性。第三个，我相信就是。你周围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哎，就是我的建议呢。作为姐姐，我跟大家说，尽可能的接触那些厉害的、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让就是尤其是让你看到自己的身上的可能性的人。昨天我跟我一个闺蜜出去拍照，这个女孩就是非常美，但是就是她对拍照要求非常高，就是你拍50张到100张，她都觉得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我就是那种拉拉队的那种感觉，哎，很好啊！你看，我的天呐，你这个锁骨， 天呐，你这个肩膀，哇，太喜欢了，这个 badass look。然后他就说，你真的太会让人就是 energy level 就一下子上去。我说我并不是因为刻意要让他感觉好，我就是觉得就是很好看呀。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呢？我们又不是女明星，当然女明星也有接地气的呀，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就大家尽可能的接近，让你感觉很好的。比如说我跟 Jill 就是虽然我们接触的就是时间其实有限，但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饭啊什么的，我们真的是有聊不完的话题。你记得上一次我们其实聊了4、5个小时咖啡馆，然
对，
后但后面是因为我有安排，我不得不走，但是当时我们真的这个话题聊的就是。所以你会发现，你遇到对的人，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有的宝贝们可能说：“姐姐，我周围没有这样的人。”那没关系，那播客就是很好的选择，或者一些视频有价值的视频就是很好的选择，对吧？你实在不行，你就把自己当成你的闺蜜，整理一个日记，就是把你希望给你的小女儿，你希望跟你的闺蜜说的那些所有鼓励人心的话写在笔记上，每天给自己补。给自己洗脑，真的相信我，
很
就
有
有
用。
的时候，对，真的有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那刚刚我说了接近或者就是接触一些比你厉害的人，那第三个就是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就是那种，哎呀，这女人干什么呀？怎么怎么样？或者哎呀，就是我觉得人生好难，怎么怎么样？就是啊，你看我之前还有遇到过有人说，那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那是因为你父母怎么怎么样。就是很多人真的会把你的成就或者把你现在拥有的东西理所当然的认为，包括比如说我有一些人就说啊，我觉得姐姐那是因为你去了国外，所以你英语很好。但是 excuse me，你不知道我在高中内高班从 A B C D 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当时的内高班里面乌鲁木齐呀、吐鲁番来的很多同学，他有基础，他至少说 How are you? I'm fine, good, thank you 这些，我连 A B C D 都不会读，我英语的26字母我读的时候是 R B C D。啊！当时被嘲笑，我就直接哭着离开教室，我特别难过。所以，然后后面我下决心，哎，我就是因为我初中和小学很学习很好的，我下决心，别人做到的我肯定可以做到。就我父母永远告诉我说，我的孩子们，我的女儿很厉害的，别人做到，你们绝对可以做到的。别人有2个眼睛，你也有啊；别人有2个耳朵，你也有。就是你没有任何缺陷的情况下，别人做到的，你绝对可以做到。他们唯一告诉你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下决心，可以做到。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是，远离那些让你能量非常低的。就是这个人呢，不代表他是坏的。就是我也遇到过啊，我曾经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人很好，但是，哎呦，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就是真的心里就不爽。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哎呀，就那种。对，就是那种好像有话里有话的这种感觉，然后甚至我曾经也是因为周围的一些人一度怀疑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怎么做，然后我觉得我的觉醒就是前年，应该是前年开始，我就发现，哎，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没有体验过这种爱。他，而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怎么样，我主要也是因为我开始了解人性，我开始读很多心理学、哲学的东西，慢慢的发现，原来我没有病，朋友们，对，真的，你们相信我，就是当你没有了解自己的时候，或者当你没有了解人性和人际关系以及别人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容易出现内耗，或者很容易开始自我怀疑，包括你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我也有过，我在。当时留学期间，我也怀疑过，我说，哎呀，我当时是不是不应该决定来留学？我所想象的那种非常高大上的、非常美好的留学生活，怎么不是这种的呢？就是我去了之后，我孤独；我去了之后，我很自卑，我英语不行；我去了之后还穷，我也不想让父母那么辛苦；我去了之后还轻度抑郁，当然怀疑啊，然后。后来我就想到，我就当时跟我一个算是也不是朋友，但是我非常崇拜、非常欣赏的一个女孩打电话。这个女孩我在准备雅思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她当时在英国留学，我就跟她说嘛，她说：“亲爱的，我说一句话，你别放在心里。”我说：“可以啊。”然后她就来一句说：“我觉得你太闲了，你太闲了，所以想这么多。我觉得你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事情。” 哇，我跟你讲，这句话真的是狠狠的叫醒我，就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点给自己就是那种编造一些故事情节的小演员，我可能就是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就有点就是特别就是 drama，就是看那种韩剧的那种，哎，就像很作的那种。我发现我那个时候真的很作啊，就是我很希望别人通过我的痛苦来关注我，我现在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女神级别的女孩跟我说了之后。我就找当时学生会的，就当时我的这个研究生学校有学生会嘛，我就找他们有没有一些工作机会，打工也行。然后我就开始在咖啡馆工作，我就当厨师做汉堡啊、炒菜呀、啊，还洗碗。然后我在洗碗的时候，我在厕所里哭，我还是哭呀，我会觉得 What is this？这啥呀？这是又不是我想象的生活。但是，就真的我还是看到。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痛苦，我看到是跟我一样在那边打工二三十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来的老百姓的孩子，而且那些人当中有一些家里条件贼好的，父母真的是商人，甚至有一些父母都是那种外交官的，很厉害的同学，他们也在那边打工。人家打工只是为了找乐子，对吧？找点就是咖啡的钱在那边，对吧？认识、练英语。我就把这个思维模式马上就换过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心态非常重要？其实我在很多自媒体上发的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思维模式相关。我觉得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对，说的有点多了，那总结一下，第一就是教育，它可以帮你；第二就是开放式的心态，别有太多的这个患得患失的，因为你尝试的一切肯定会为你服务的，你相信这一点。第三，可以做一些活动，那第四就是。接近比你优秀的、比你好的人，多向他们看齐，多模仿他们的行为。第四，就远离那些把你能量搞得特别低的、贬低你的人。对，就是差不多这些。
哦，非常感谢 Zufiel。其实你说的这些，我真的特别的喜欢。然后包括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远离负面的人，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什么是负面的，什么是负面的。你只是觉得，哎，好像确实我是不是有一点问题？你可能会往内看，但是逐渐你如果跟一个人待的时间长了，你感觉你自己越来越收缩，而不是外放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警惕了。那我再补充两个点吧，也是我最近期的自己的一个感触。一个是跟你的其实挺像的，就是说多主动的去接触比较优秀的人。那我想说的，这个点呢，就是英文里面它应该叫 proactive，就是说你要更加去主动。那这种主动，它是在你的职场上、生活上各个场景上都能应用到。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例子。那我现在所在的工作单位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学校嘛。那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外国人也有很多的本地的员工。那我其实我之前我一直，你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是跟我自己的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去吃，我们大家一起做。那我如果是因为上课的原因晚一点去了，我也会尽量去找那些我认识的人去坐在他们的身边。你知道吗？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每天跟我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块儿。然后这些人也有外国人，也有本地的员工，他们在我们学校的不同的岗位上，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你知道以前我绝对不会，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可能是见过，也只是嗨打个招呼就完了。但是在过去的那么一周里面，我每天认识了一个新的同事，跟他们去聊。也不完全是聊工作的内容啊，就是聊一些他们自己的生活啊，以前的工作经历啊，我的收获就好多。天呐，原来，我身边人有那么多有趣的经历的，因为毕竟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不对？然后我又长着这副脸，然后大家也会好奇你是来自哪个国家，我就跟他说，哦，我也是中国人啊，我来自新疆，然后我们这个话题就可以开开。我之前去上海，就我刚才给你讲的，我认识的那个女孩。佑晨他给我教的，就是说你在打开一个话题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hook，就是一个钩子。那这个钩子是什么呢？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点。那作为少数民族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点实在是太明显了，就是你完全可以应用起来。就是你跟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的时候，别人就会诧异，哎，你怎么能说出这样一个中文，对吧？因为大家就是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以为你是别的国家的人。所以通过这个来打开这个话匣子，然后我的那个新认识的这位朋友呢，他也是在一所学校，他每天都会穿各种各样的旗袍，他也是中国员工，然后他们也有外国人，所以 大家就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并且对他的衣服呀、他着装打扮会很感兴趣，然后就会主动的问他。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聊天就会打开，你就会有一些链接，你链接了之后，你的人脉就有了。你就会获得刚才我们最前面提到的那些的信息，因为之前就是有一次，就是我跟其他的一些同事去聊，就我新认识的，然后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也其实也有一些的培训的基金，就我们拿着这个基金去上海参加了这个会议，然后我就跟他聊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他，其实你们也有，你也可以去问一下，然后他就获得了这样的信息，但要之前他可能就是不知道，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然后包括。也会有朋友说，哎，我特别想出国去留学，但是身上没钱，然后我就可以给他说，那你去德国呀，那你去一些学校，那些地方他的学费是免费的。我还在小红书上搜到那种有一个女生，她是好像初中毕业吧，连高中都没有上，然后就打工，然后做美甲，后来慢慢做到了美甲店的店长。但是她不想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呢，所以呢，她就每天早晨早起去学习德语，后来去德国留学，其实也就攒了10万块钱。然后就去了，现在在德国生活，觉得这也行。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你主动的去跟别人沟通，去获得这样的信息来源，你主动的去搜索，你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是会自己先说，哎呀，反正我说话别人也可能不感兴趣啊，是吧？或者是说肯定出国留学就是很需要花很多钱的，你就自己就把你自己的这个可能性给阻拦了。但你反而你稍微用心一点去问一问呀，或者是你给周边的人说一下，哎，我有一个挺想出国留学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别人就会听到这句话，虽然他当时没有给你回答到，但是他下次在浏览这些视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哎，有一个比较好的途径，他就说，哎，你上次不是说你想要这个吗？这里就有一个这种方法，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对吧？你的这种。主动的链接，主动的接触，就会给你源源的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的信息。包括比如说，我的朋友就会说，哎，他对哲学感兴趣，或者他对某一个东西感兴趣，我就跟他说，哦，我最近认识的某一个人，他也是在这方面的，我把你们两个介绍认识一下。那可能你
你
的这
就
个。
是那种对 DL，真的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就特别愿意把周围的朋友介绍给彼此的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有的时候也不能批判他们，但是就是有的人不舍得。但是你看，就是我跟你，其实你通过你老公认识的，对，刚开始我是跟她老公是好朋友，但是所以就很多情况下，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你也后来认识的嘛，就我们就是那种比较愿意，就是哎，大家好像你们俩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过多的这个性之间的竞争，孩子们多鼓励，女孩子们多爱彼此，真的就是包括我看到的，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包括很批判别人的行为，批判就嘲笑或者就是那种背后里说别人的坏话，这种事情真的稍微少做一点，真的，我不说大家听众是这样的，但是我所曾经看到的有的时候真的，大家就是看
会有这
会
种情况，
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多相互欣赏。我之前特别喜欢一个博主，就是这个女孩也是我们那边的，但是她自己做得非常好，而且她后来也是找到了相当不错、让人羡慕的爱情，现在也是很好。但我当时我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啊，当时就是有点吐槽嘛，说哎，我听说很多人在她背后说什么什么坏话，我说那你自己怎么看？然后他就愣住了。我说：“不要相信别人的坏话。”然后我说：“首先，我觉得这个女孩就发自内心的很快乐呀。第二，我感觉她就是对那种小东西的爱就很明显可以体现出来。她可能是内心上还是比较纯洁的、比较干净的人。再说了，就是哪里有十全十美的？难道我们也完美吗？对吧？你看这句话，我之前一个哈萨克族朋友教我的，就他们有一个俗话，就是说语的形式，就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普通哥们，还可能被说成 girls，就是相当于就是哈，它是哈萨克语的说法，意思就是屎，你永远看不到自己头上的一坨屎，但是你还在别人上找刺，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刚刚不小心打断了迪亚老师，但是就是确实是一方面，他就是很愿意把好的资源介绍给朋友的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本质上是因为你。特别不希望雌性之间存在竞争，所以你就觉得大家认识就无所谓啊，我也没有什么
是，
事，
所以我反而现在我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更会注重我们怎么合作，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的生活面是很广的。比如说我已婚已育，但是 Zofie 她是你是单身，有自己的个人生活， 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某一些程度上，我们能够合作去做。那我也有其他的生活，那我可能在那方面我需要去合作的话，我可以，我会找到那些有孩子的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做别的事情，或者去做别的活动。所以其实你如果很好的调动你身边的人的这种的人际关系的话，你是不会无聊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很有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封闭单一的生活空间，其实就是我们曾经上初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人一直都是我同样的背景啊，学习的同样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上厕所也一起上，是吧？然后干什么都是一起。等到我们步入到社会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不同的生活经历，慢慢开始展露我们自己最更真实的一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他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呀。那婉儿，这个时候你要去问一下你自己，你原来真的认识他吗？原来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真的非常充分的展示过你们自己独特的那一面吗？不一定，对吧？我们只是大家都是你学着同样的东西，像机器人一样 被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可能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去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种的话题。但是走入到社会当中，你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你的社会经历越来越多了以后，你就会发展出来更多你其他的一些方面。就比如，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MBTI。就是有一些人是开放型、外放型，那有一些人是内敛型，他可能更专一、更专攻的这种。那可能你身边的朋友，以前你跟他无话不谈，但是慢慢，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内敛，你开始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们俩之间的接触会变淡，这个是会让人有一些难过和失望。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点，就是说大家都活出了自己独特的那一面。可能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还是会再重新碰到一起，所以这种主动的接触，它可以开拓你的视野，去见到不同的人。与此同时，你也承认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你不需要就是说你一定都要跟你一样的人接触，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允许他们的存在。这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主动接触。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就是在场。be present，比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群啊，群里面大家去主动的聊天儿，这件事情大家也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去认识你。那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在职场里面啊，你去主动的去参与一些事情，然后别人就会越来越认识你。那你再去做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别人就说哦，原来上一次DL 在这件事情上很有自己的看法，那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再问一下他？那你通过这种在场的这种的行为，就可以让对方认识你，让对方遇到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一时间去想到你，哦，他是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可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是我们进入到社会、进入到一个成人世界里面去学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技能。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两个点啊。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挺相关联的，就是说，Luffy，你。再给你的身边的朋友去分享可能性，哎，你可以做到这个，你可以做到那个，你特别鼓励对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现在大部分朋友，就包括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都是30 plus，就是30岁以上的。所以说直白点，大家也是往前冲了很久，就是自己的圈子呀，很多就是生活方面也算是已经照顾得比较好的。所以就是目前还算不上有阻力。而且我平时的话，我也不会过多的强迫对方，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朋友想生孩子。啊，我之前，比如说5年前的我，我可能会说，哎呀，不能这样啊，你经济方面都没有保障，你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有一次，我那个朋友也是，她刚结婚9月，他说今年12月左右我们打算怀孕，她老公是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她自己在北京，然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那我作为朋友的角度，我就是有点让妈妈的心，就说，哎呀，亲爱的，就你这样的话，那孩子需要钱的呀，你万一坐月子，那月嫂什么的，因为她是在。这个单位里面就是他收入没有那么高，然后你知道他的一句话就完全叫醒了我。他说那是5年前的事儿，他说我现在不怀孕的话，我过了5、6年我不一定想要孩子。也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我就是想当妈妈，但是过2年3年我不一定真的想当妈妈，也许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觉得。 当孩那个要妈妈，哎呀，sorry，要孩子干什么？或者就是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想给自己现在的内心给一个交代。我觉得他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突然觉得，哇，对呀，我谁呀？我还要就是强迫人家不要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刚开始不是说了吗？我认为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就是你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要孩子，你也可以不要孩子。不管你要结婚还是不结婚，不应该是我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的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担心你，我爱你。但是我谁啊？我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让我非常明确的知道说啊，我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如果对方已经非常明确，我不能强迫对方。这也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比较明确的一个立场吧。那我很多情况下就是我可能会跟朋友说，我现在不是说你要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让 Zofi 我这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会这么做，我可能会做 XYZ 啊。不过你一定要明白，我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人，我只不过是有一个猫啊。所以对我来说，我做决定的时候，我的考虑的这个因素可能跟你不一样，对吧？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只要你开心，你要承担责任的话，我觉得我尊重。我现在就是基本上这样，包括我有一些姐妹，她可能在婚姻里面不太愉快，不管是就是在北京或者在那边老家的，我也可能会跟她说，说实话，就是只要你经济方面没有太多的担忧，而且你真的想好了，我觉得我会尊重你。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就觉得，但是我还是害怕，我想留在这个婚姻也没关系，我也不会 judge 你，我也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因为说实话，我没办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也不一定理解我现在的状态呢。所以就是很多情况下，我应该没有遇到过太多的阻力吧。而且再说了，很多情况下，你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选择不看可能性的话，你是没办法改变他的，真的是这样的。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他长期几十年之内或者十几年之内积累下来的一些记忆所造成的一个做事的模式或者思维模式。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不管你是想改变自己，或者不管你是想尝试改变周围的人，我朋友们告诉你们，就是尊重其他人的选择。尊重别人的因果关系，这个是我今年学到的，也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 lesson。尊重别人的因果关系，不要有太多的圣母心。那别人不想改变，别人想结婚，别人想处理婆媳关系，那没关系，让他自己做。但咱们也不能把话说得特别难听，就是搞得好像我是要看戏，我走着瞧，你会后悔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实话，就是你作为朋友或者作为姐妹，你唯一能做的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要找个人倾诉一下，那到时候可以找我。但是就是把话说清楚，你这么做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方面也需要给对方一定的安全感吧。我真心觉得很多人，包括女性、男性，在婚姻或者一些恋爱关系当中，为什么长期会存在一个不健康、不合理的关系当中？留住、保留，就是持续这种状态。我觉得大多数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害怕丢脸，就觉得我跟我闺蜜说的，或者我跟我爸妈说我这个婚姻没办法怎么怎么样，或者我跟谁谁谁说我跟这个男的已经长期这么不健康的关系的，就是持续了。就他们就我觉得首要的因素就是害怕。害怕被别人嘲笑，害怕被别人说啊，你看我曾经跟你说了吧，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是觉得咱们就是尊重别人的选择。
感觉你都是也是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感觉怎么我们都成长了不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都希望在场的人，我都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很开心。我见不得他难过，我见不得他不开心。所以当我的朋友就是跟我吐槽他的生活的时候，我特别想给他出谋划策。第一你要做什么？第二你要做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给他说完了以后，过一阵我还要 cue 他一下。说你进展到哪一步？后面我发现，其实这样不太好。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的难处，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也是。我肯定在某一些方面，我会反复的犯错误，直到就是我这个撞那个南墙，我头已经疼得头破血流，然后我才能停下来。哦，原来这里有一个墙呀！这么多年我都没看到，我才会。想起来哦，几年前我的这个朋友跟我说过这句话来着，然后我就了解，就可能 就是所有人在面对自己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路我们是要绕很多的弯路，即使你身边的好朋友告诉你，其实这里有一个很近的一条路哦，你听到，确实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个弯路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就是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作为朋友，可能你就是我们需要给彼此说，任何时候你遇到。困难你还是可以随时来跟我去吐槽，跟我去说，就是我一直在这儿，即使我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去做什么决定，但是至少能当个倾听者陪伴一下你。我也知道你也挺难，我也有过这样特别傻叉的时候，对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方或者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话语和陪伴。那还有一个，其实我最近也在想，那说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可能性，包括现在社交媒体。也会告诉我们哦，这样的很多很多的女性，她通过了不拉不拉不拉不拉的事情实现了自我，然后这个会不会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的痛苦呢？就是你有时候我跟她说，跟我的朋友们说，哎，你可以来北京呀，你可以做这样的生活呀，你可以出国呀，你可以干这个呀，干那个呀，会跟她说，但反而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告诉她，是不是会增加了她的痛苦？对。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就是我感觉，就我们能力和愿望的这种不匹配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会还是比较痛苦
对，
的。
大家要知道，就首先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它是肯定是在你的不断的努力往前冲的这种推力下才会实现的，并不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变成什么大老板，或者我可以变成女科学家，就是并不是它自然就发生的。所以它，我认为就是在整个看到可能性之后，说实话，朋友们。你会很痛苦的，这个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要不然你不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完美无，对吧，无瑕疵的一个未来，就是你不要有这种想象，就是你首先要知道，就是走到一个让自己非常满意的状态之前，你会确实会经历一些痛苦。那所说的这个痛苦，它可能是对自己的失望吧。比如说，哎，为什么别人做得这么顺？别人他可能2个小时完成的事情，我为什么需要花5、6个小时？是我笨吗？或者可能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因为你看到你周围的人可能就结婚生子，或者，对吧？他父母给他找了一份事业，就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当时这么做啊之类的？或者你可能在职场或者学习方面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比如说我自己在内高班，甚至大学期间。我所感觉到的，好像我就是班级倒数第几名的那种状态，就是因为自己的起步比较晚，就会觉得一瞬间就会觉得自己弱爆了，怎么会这样？就是那种沮丧的感觉都会有，尤其是你年龄小的时候。但是我现在还好，就是跟过去的20几岁、10几岁相比，我现在觉得我的状态相对好很多，而且我一直相信就是可能性，所以我就知道，我哪怕痛苦，我后期肯定会有感谢自己现在的这个非常勇敢、非常就是自信、不怕，然后坚持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肯定会感谢的。包括从语言或者人际关系的这个建立过程，你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但是。朋友们，就是刚刚第二，我觉得他说到的一点，我特别喜欢，要主动一点。之前仰天琛老师说过一句话：“你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凭什么觉得别人应该对你好呢？凭什么觉得别人主动的帮你，或者别人主动的过来问你说，哎，你还好吗？为什么？就是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大家要看明白，就是真的是说句直白一点，就是等价交换。那就是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给别人提供任何价值的话，你至少要主动嘛。”对吧？所以很多东西，包括我自己，当时欧洲当时特别迷茫的时候，我就主动去学生会找一份工作，包括我之前回国之后找工作，就是当时对自己的工资不太满意的时候，我就拿着十几份简历，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我第二都不知道啊，我拿着我的十几份简历，我之前在东城区，北京的东城区住着，我去国贸附近找一堆培训机构，我就一个一个的进。把自己的简历放在那边，甚至他们就是临场让我试讲，我都尝试。那虽然最后没有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尝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狗屎运在你身上。就是我就是那种狗屎运特别多的人。但是你说我真的就是纯粹是运气好吗？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也是因为我具备了该拥有的条件和能力之后，很多人相信我的能力，所以现在比如说很多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啊，或者外快的话，很多人想到的是我。哎，Zofi，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或者他可能说，我也不会随便推荐别人的哦，你别错过这个机会，就那种。所以很多情况下，要相信后面的日子真的会好很多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相信的力量是很重要，在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自己看到26岁、28岁左右迷茫的时候写的日记，哎呀，我去年读了之后我都想哭了。我说那个时候的我，天哪，我充满恐惧，充满就是。我看不到未来，我感觉我自己的日子就是 I felt like I'm a loser，like what's going on？就是当时我的感情很多方面都是很不顺，然后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真的是通过不同的方式麻痹自己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就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日记，就是后来去年写了几页的那种，我说 Dear Zofie，然后我说 Baby girl，我想告诉你的是 You're so much better。You're so much better. You're in a better place. 你现在状态非常好，你现在就是实现了你当时觉得可能没办法拥有的状态。你现在有很多方面的安全感，现在有很多朋友爱你，很多人爱你，就是你的约会比之前好了很多。现在也是，就是我就给自己留言，我就给那个曾经就是7、8年前迷惘的痛苦的 Zofie，然后我就在闭上眼睛，我就过去跟他大大的拥抱，对。
哎，
还
你
挺
说到
好。
这个太好了。那，因为我们这是录播课嘛，你对你5年后的自己有没有一些展望呢？你可以跟他说说话吗？我们来各自留个言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播客下面给5年后的自己说说话，然后5年之后我们再回来听一听。
对未来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说什么样，而且可能顶多就是我大概能想象的，就是可能读第二个硕士，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心理学，然后因为我当时读留学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在经济方面比较困难，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非常自卑的状态下完成我的学业，那可能。未来的话，我可能还会继续读书，但是那个时候至少我是以富婆的身份，就
真
很
正
快
的
乐。
去学自己喜欢的
所
这
以
个
就是
东
谈恋
西。
爱方面也可能就是很大胆的谈，而不是想那么多，就可能会这样吧。但是对更多的是，就是我现在的对自己的就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怕，不要太害怕，就 it will be fine。第二个就是我还是一直觉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一样，就能用这个，能用 money 解决的问题不是个问题，所以我可能还会继续，就是让自己在财富方面相对来说稳定的成长，这样的话，至少未来很多问题可能不会影响到我。对，
对，我对我自己未来的展望，5年之后，我看我女儿现在4岁，5年她9岁，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也能读个书，然后自己喜欢的专业去旅游看看国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女儿也能跟着我们能够适应新的生活。因为有时候我会想，我对未来的展望这么的崭新，可能性说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然后在那儿学习，感觉很爽，但是还会有一些小担心，我这样的话会不会给我女儿带来太大的压力，让她又去一个新的生活，因为她在这里已经熟悉了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现在过得其实也挺好的，这个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性到最后就是。换一种话，就是说，它也同时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特别期待获得5年之后的我告诉我
我
那
觉得
些，
你会放这个部分。我跟你讲，虽然跟 Adele 说我不会放了，放心，但是，哎，我觉得其实很大胆的分享自己几年之后的一个展望或者一个目标是非常让人恐惧的事情，因为你很害怕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没办法实现。
或
但
者
是
是
我觉得，
实现的时候，我是不是痛苦的？然后
或者
他
就是不
会
会那么开
携
心。
带一些问题，对吧？
就这个可能会，比如说，包括我自己当时那么想象自己留学生活，就是那么的期待。之后我到了之后，What the fuck is this? Like, what am I doing with my life? 我在干什么？啊，我当时拼命的努力学习来到这儿，就是去体验这种洗碗做饭的生活嘛，就那种感觉。但是，总而言之，你看当时就是因为这么辛苦。 我看到了很多个可能性哦，原来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那么做。我也学到了很多餐饮行业的流程呀，包括餐饮行的这个价格，就是你划不划算？你看，其实我知道很多东西，我现在想吃的话，我可能在家里做，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个成本真的是
也
非
很
常低
低。
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就前面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事情，大家不要再就是太过于专注眼前的结果。其实我们很多人太过于就是专注眼前的这个 result 的，就是尤其是立马出现的这种
就那
immediate
种
result
性
之后，
价比，
对，或者对，或者立竿见影，就是那种就是我希望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马上就有结果。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这种心态，导致我们没办法特别好的坚持做一件事情。发现就是，所以我就是，虽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女性的可能性，女性应该看到的可能性，但是我希望本质上朋友们一定要坚持。就是你明明可以往前走的路，你不要突然哎停下来，或者是往后走，或者甚至往右走、往左走。就跟我高中的那几个同学一样，其实他们完全可以继续上个大学。继续上课怎么怎么样？但是，当然不是说贬低人家，真的很有可能非常不幸运的，可能是他父母强迫他们的。当时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But，反正
就是
总而
再
言
坚
之，
持坚持，在你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你再坚持坚持，你再
你们就
多
想
求
象
助一
自己，
下身边的
对，
人，
你就想象自己的小女儿，或者你如果真的实在太难过，你就找一个朋友说，我现在非常低落，我只需要做一件事，你鼓励我。你知道这个是我前几天在一个播客里面听到的，这个是这个播客的博主是男性，然后他们是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男性的 male community，然后他们就是那种 cheer up for their brothers，因为女性当中我们可能说，哎呀，我有点不开心，我们可能撒娇啊这种方式让别人鼓励我们，然后当时他说他的一个哥们儿说，dude like I'm so down like，然后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是喝酒喝咖啡，我只需要你们现在几个人。坐下来夸我，I'm not kidding。然后当时那个播客我听完了之后，他说，然后他那个博主说，我们当时就是轮流，因为他们就是五六个男孩，就是男性，就是三四十岁的人，而且那些人都是大的那种企业家呀、创始人什么的。然后到最后那个人就是他一下子那种 perked up his energy level，就是他一下子充满能量，然后就 OK，I'm good，我
哎，
现
我
在
觉得
好。
我们女孩子之间就是也要试一下这个，
对呀，所以
怎
就是
么
朋友们，如果对
学
自
起
己
来？
这样，就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至少把问题搞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就是你可能你的能量真
低
的
了。
低到爆了，那你就是直接说，我现在需要很多很多个夸。我之前就是我也给我妈妈打电话，边哭边说，我现在就是要很多个夸，不要批评我，不要骂我。我记得我当时考完雅思，又扯远了，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啊。考完雅思之后，我第一次考雅思太紧张，我觉得当时我心理压力太大了，太紧张，我考砸了。然后我出来之后给我妈打电话，你知道我妈妈的第一句话，就当然安慰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说："那你觉得接下来你是什么打算？"我说："妈妈，你不要骂我，但是可不可以给我再打2000块？我就再考雅思，如果这一次考得不好，我就听你们的安排。当然，其实知道他们也没啥安排，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就说，我现在，你们不要骂我。然后我妈妈来就说没事儿，那我们想办法2000块，然后你就重新报一个考试。然后他就开始夸，哎呀，我的女儿们，我那 cousin 就是意思，我的女儿没问题的，你就不要一次考试反驳自己，你这么辛苦，你这么努力，肯定会有好结果的。哦，我现在觉得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主动
是，
索取。对，我在生活当中，我记得去年也是因为我跟一个人在苹果店跟一个客户，好像是客户对，闹得有点不愉快。然后我当时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好要吃饭，我们在餐厅面前，就我当时哭的眼睛都肿了。当时我有点晚了几十分钟吧，十来分钟左右。然后我看到他第一眼，我说你不要骂我，我现在需要非常大的拥抱，我就哭。然后他说怎么了？我说你先不要问我，你就轻轻的抱抱我，我就是要。然后我就一直在哭，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好，还有人这么粗鲁，这么不礼貌，怎么怎么样？然后就问题解决了，我朋友也没有生气。然后后面我也是跟他分享了这个事情。所以对，总而言之。希望朋友们开心，给自己时不时的充个电，对，
给彼
然后有
此
时
加
间
油打进一
打
些，感
气，
情，对。
对，有时间多听 DL 姐姐的播客，她的播客
谢
里
谢
很
你，杜
多，
飞。
真的，我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那个医生姐姐，哇，我觉得她的内容我听完了，真的是哇， 还有很多小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需要听他播客里面的优秀的女性、优秀的女孩子们的这种人生历史，不是历史，呸，人生故事。哎呀，太激动了，就大脑不转了，
对，
朋友
你一说话，我想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一下子
们。
飘起来了。就是我会采，就是下一期我会采访，就是我刚前面跟苏菲一起聊的时候，我说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朋友啊，佑琛，他也在北京，所以我打算跟他录一期节目。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能量的人，我会跟采访他。还有一个我想采访的是，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餐厅，里面就是新疆餐厅嘛，里面有一个女孩儿，也是维吾尔族，她是一个服务员。可能是新来的北京，然后他说他是在就是在新疆，应该是上的是一个大专的学校，他就是应该是在第四年需要实习嘛，然后他自己主动的找了这份工作，自己一个人飞过来在这边打工，我就觉得，Oh my God，就是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脑补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北京去一个餐厅打工。哦，我会很害怕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在这边，在人生地不熟、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怎么过来在这里，在一个餐厅当服务员的？就
对，
我
是
现在，
什么推动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啊？我也很好奇，
对对对，
真棒。
好，就是希望未来的各种各样的女性都可以给予大家带来这样的能量。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想听到什么样的故事，想我和租匪去聊一聊哪些话题，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啦，谢谢租
拜拜，
匪，好，
谢谢大家，拜
拜。
拜。